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都说是因为互联网的信息太发达，各种骇人听闻的可怕事件才无法阻止被人听到。无差别的杀人、家暴、投毒、霸凌、暴虐、肢解、性侵、凶杀等关键词所代表的恶性案件，时不时地曝光在公众视野，引起人们一阵阵的惶恐、震惊与不安。而除了恶魔般惨无人道的罪恶，人性之恶还会以最平庸、最不起眼的方式蛰伏于每一颗心灵深处，时常现出狰狞的獠牙。比如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、比自己富有、比自己幸福快乐的嫉恨，恶毒攻击、打压与自己持不同意见者，以爱之名行伤害凌辱之事，自己没有和得不到的就夺去别人或毁灭别人的有，还有法不责众、不加思考的集体参与的暴行等等。我们对人性的恶要么熟视无睹，要么瞠目结舌。在清醒或半清醒的状态下，我们习惯性的选择将自身的渺小与无力转嫁为他人的痛苦。有智者说，游走于人世间明里暗里的算计与被算计，人若想保全自己，就要学会低调示弱，以免激发和触动别人心中的怨毒邪恶。回到福音书中，主耶稣无论是面对魔鬼40天在旷野不怀好意的试探，还是面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极度怨愤，他都能冷静坦荡地从容应对。因为他太了解魔鬼撒旦的伎俩，也非常洞悉人心的幽暗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4章1到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路加福音的4章1到2节就讲述了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在旷野40天受魔鬼撒旦的试探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了，蒙圣灵引导，那就像是躺在可安歇的水边，那么就像诗篇23篇2节所描述的那样。但是事实是不一定是如此。你看，圣灵把耶稣就引到旷野去，经历了既漫长又艰难的试探。有时圣灵也会把我们引到困境当中。遇到试探时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自己是不是因为犯罪或者是做了愚昧的抉择而招致的试探。如果你发现并非如此，那么你便应该求神赐你力量来去胜过试验。最后呢，要谨慎，要忠心的去跟随圣灵的带领。好，试探呢，经常在我们属灵生命或者是工作达到一个高峰之后来出现。那么正如列王记上的第十八到第十九章所记载的，以利亚得胜之后，他随即变得沮丧。我们要谨记，撒旦他很会选择攻击人的时间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或者是得胜或者是沮丧，我们都要警醒，因为撒旦总是在我们最脆弱或者是骄傲的时候来对我们实施攻击。撒旦在伊甸园里边引诱亚当夏娃，在旷野里头他就引诱耶稣。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，他是悖逆而堕落的天使。撒旦他不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思想，撒旦不断地跟神以及跟顺从神的人来去作对。耶稣他是撒旦所试探的首要对象。撒旦引诱亚当夏娃成功了，所以呢，他也希望能够成功地来去引诱主耶稣。可是这一次撒旦他失败了，而且他也不可能成功。好，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呢？首先就是试探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。耶稣为了成为完全的人并完全了解我们，他必须面对试探。希伯来书的四章第十五节经文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么第二，亚当受造时他是完美的，然而他面对试探时他却屈服了，把罪就带给整个人类。所以呢，耶稣来是为了抵消亚当所做的，拒绝撒旦的试探。耶稣他胜过撒旦，他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可以借着主耶稣来得救。那么正像罗马书的五章十二到十九节保罗所说的那样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。主耶稣公开出来传道之前，他被圣灵引到旷野来去受魔鬼的试探。主耶稣经历的试探呢，包括了三个方面，就是身体上的、心理上的和心灵上的。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在身体层面接受的试探。路加福音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你看，魔鬼并没有要主耶稣犯罪，食物可以支撑生命，也是身体所必须的。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六到八章经文的记载，有一次呢，主耶稣喂饱了五千人，那么另外一次主耶稣他喂饱了四千人。根据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记载，夏娃望着伊甸园中间的树，看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就摘下来吃了。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他称这样的试探是肉体的情欲。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吃东西，许多人吵吵闹闹混在一块喊叫说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？你看，这就是大多数的人一生所追求的。约伯记的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，撒旦轻视人类，他对神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那么事实证明，约伯他并没有这么来做。我们的主他用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神的话，来击退了撒旦的攻击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四节经文就记载，主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他禁食四十天，甚至拒绝为自己谋取一点食物，为了人类，耶稣把自己献为生命的粮。那么由此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到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伟大，以及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撒旦就从心理层面来去试探主了。 路加福音的4章5到8节经文记载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意思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好，那么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他所说的那样，这一次试验和眼目的情欲是有关的。在伊甸园里边，夏娃望着园中央树上的果子，见他悦人的眼目，那么撒旦就带基督到了高山，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表示他全都可以给耶稣。天下的万国包括了大罗马帝国，但是耶稣基督要经由十字架的道路来登上宝座。撒旦说，我们不要十字架。哥林多前书的1章第18节，保罗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。你看，当撒旦提供这么容易的方法就可以登上宝座时，主耶稣他仍坚持要走受苦的道路，这是不是有点愚蠢呢？让我来告诉你，撒旦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国度，只有两位统治者，主耶稣基督和撒旦。如果你要主的话，你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个选择。哥林多前书2章2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好，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就是诱惑耶稣避开十字架的苦难，只享受荣耀。那么这根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神他的意图就是耶稣通过全然顺服以至于死，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下万民在主耶稣面前无不屈膝。如果耶稣他屈服于撒旦魔鬼的试探，那么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结果就是主耶稣自己得不到荣耀，还有就是人类也不能得救。耶稣他看穿撒旦邪恶的企图，他就以神的话语来去击败撒旦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耶稣他是真正的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主耶稣在心灵的层面就受到考验了。路加福音的4章9到13节经文记载，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常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夏娃他想要园中树上的果子，因为撒旦告诉他说，这个果子呀可以使人有智慧。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6节，他称这样的试探为今生的骄傲，这考验的是心灵层面的信心。撒旦要主耶稣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撒旦他的话的意思就是，显一个神迹让世人看清楚，证明一下，他们就会接受你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不是信心，这是恶毒的挑衅，是对神赤裸裸的公然挑战。信心就是安静的等候神，遵循神的旨意。当撒旦引用诗篇91篇的11到12节经文的时候，他还故意的扭曲经文。那么正如他在伊甸园中对夏娃所说的话一样，他也是故意的在歪曲神的话语。那么在撒旦试探完主耶稣基督之后，主耶稣他变得更加有力量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路加福音的4章第14节经文记载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好，经过了试探之后，主耶稣他满有圣灵的能力。试探如果不是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力量，就是使他变得更加软弱。 苦难和试验能够熬炼你，或者是使你软弱，或者是使你变得更加刚强。神不会使你的心刚硬，神没有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法老的心本来就很刚硬，神只是把法老刚硬的心显出来而已。我们的主他认同人类，圣经确认了这个事实。希伯来书的二章第十七节经文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，所以呢，他在经历试炼之后，他就需要圣灵加添他的力量。你看，连我们的主在经历试验之后，他都需要圣灵来去坚固他，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呢？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十五节经文记载，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那么试探过后，主耶稣就回到加利利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大家就尊荣他，称赞他，喜欢他。那么这节经文听起来像是赞美诗，人有可能是一面赞美耶稣，一面又拒绝耶稣的。人也可能是一面唱着赞美诗，一面又不理会神的话的。那些唱着何塞纳拥戴主耶稣做王的群众，那么第二天就加入了高喊要钉他十字架的行列。你看，他们是同一批的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圣经里头最美丽的事件，这个故事闪耀出光芒，散发出芳香。请看这个迷人的故事，路加医生他的记载呢是非常精彩的。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那么这个事件是只有路加医生有记载的，但是非常重要，我们是不可以忽略的。主耶稣在受试探之后，他就回到老家。一般来说，家乡的人应该为本地长大的孩子出了名而感到骄傲。按照主耶稣在安息日的习惯，他进了拿撒勒的会堂。而请注意，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这种错误。每次听到有人好像很虔诚地说，他可以礼拜天在球场上轻松愉快地去敬拜神，和在教会里边敬拜神啊是一样的，我就很为他们担忧。他们说的没有错，但是我想问，当你礼拜天早上到球场去的时候，你到底是要去敬拜神呢，还是要去打球呢？你在礼拜天早上去教会呢，就是为了要敬拜神，那么你去球场当然是要去打球了。主耶稣习惯在安息日来到会堂，当时会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中心。会堂呢，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来形成的。犹太人远离了故乡，远离了圣殿和祭坛，那么自然而然的，那群特别敬虔、特别敬畏神的人，就想聚在一块儿来听神的话，一块儿来敬拜神。以西结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和二十章第一节就提到，长老聚集在以西结面前，于是会堂就建立起来了。好，那么等到以色列人回归之后，会堂就保留下来了。最初会堂只是解释摩西律法的地方，那么后来就加上了祷告和讲道。会堂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教导各行各业的人懂得摩西律法。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代，在比较大的城镇里头都有会堂。主耶稣回到家乡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那么现在主耶稣他正在会堂里头。有人就交给他一卷旧约书卷，他就开始来读了。当时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， 那么这一天，耶稣他读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。好，请注意，他读到某一个地方，他就停下来了。主耶稣他没有读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他就把书卷合起来交还给执事。耶稣并不是在一个句子结束的地方停下来，而是在句子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停下来了。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翻译版本，他读到逗号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。虽然原来的书卷里边并没有逗号，他完全没有提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那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主耶稣看着群众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圣经中这一段到逗号之前的话已经全都实现了，那么剩下的部分必须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。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到。那么什么是报仇的日子呢？就是诗篇2篇第8节诗人所提到的时间。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，经文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那么主要如何把列国当成他的基业呢？诗篇2篇第9节诗人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那么这就是主掌权的方式，也是神报仇的日子。这是伟大的日子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发生。主耶稣第一次来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得救。圣灵恩高主耶稣，使他能够传讲荣耀的救恩。我们仍旧活在这个美好的福音时代，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了。路加福音的4章第22节经文记载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群众看着主耶稣，想起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，气氛被破坏了，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？路加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取了软弱的人的样式。路加福音的4章23到27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0.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。犹太人要求耶稣来行神迹，他们认为如果耶稣要证明自己是弥赛亚，那么就应该在拿撒勒行出在加百农以及其他地方行过的神迹奇事。你看，人是傲慢的，常常认为啊自己应该比别人优越，只要是别人比自己强，那么就要费尽心思的找出那个人与自己相同或者是不如自己的地方，以此来去安慰自己。那么在这个会堂里头的会众呢，就强调耶稣和自己相同的一面，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你算什么？你看，他们无视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和其中所蕴含的主耶稣的爱，他们的行为导致自己被傲慢绊倒的结局。主耶稣他的举例说明让人就感到很惊奇，他就引用了2个住在外邦的外邦人的例子，那么这2个人分别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和叙利亚的乃曼，那么神在他们的身上就行了神迹。主耶稣想要告诉会堂里的群众，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而失去极大的祝福，他们就像是以色列中许多寡妇以及患麻风病的人一样，在以利亚时代没有被医治。路加福音的4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，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追溯的家乡的人都在拒绝他，拿撒勒周围的乡间是荒芜一片的，群众就带耶稣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害死他。耶稣却神迹般的从这群暴民的手中，他就走开了。主耶稣的话语足以引起犹太人的愤怒，因为犹太人一直就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蒙神大爱的选民，不料耶稣宣称神对外邦人的爱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判定耶稣是卖国贼，就带他到山崖。那么根据历代志下的25章12节经文的记载，从山崖推下去是犹太人处决叛贼的一个刑罚方式。但是耶稣受死的日子还没有到，所以呢，他就脱离了这个危机，他就去了加百农。从此主耶稣开始正式的传扬福音，并开始呼召门徒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每当天灾人祸死难来临，人的良心都会哀伤悸动，然而任何伤痛似乎都改变不了人心的傲慢与恶毒。对立的思想，心灵的冲突，撕裂的关系，都化成网络上的硝烟和现实中的烽火。人类似乎并不关心真正的敌人是谁，也不考虑死后的事。至于天堂，只是用来缅怀逝者、安慰生者的嘴替。主耶稣当年降临在人人等候盼望弥赛亚的时代，可却遭到人的拒绝。如今人讲出各种自救他救的办法，更是将救主明明的拒之门外。我想连天使大概都要为人类感到悲哀吧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。